还有三个星期就是复活节，
还有三个礼拜就是复活节了。
但是当我们到马可福音的时候，
但当我们到马可福音的时候，
其实还有几日就是耶稣被逮捕、被审、被受难的那日。
其实还有几天就是耶稣被逮捕、被审问的时候了。
大家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读到耶稣进入耶路撒冷？
上个礼拜大家记不记得耶稣进入耶路撒冷？
耶稣宣告他就是撒加利亚先知所预言的尼赛亚君王。
耶稣他宣告他就是撒加利亚先知宣告他尼赛亚的君王。
民众很热烈的欢迎他。
民众很热烈的欢迎他。
但是那些宗教领袖有没有欢迎他？
但是呢，宗教领袖有没有欢迎他呢？
那些民事领袖那些长官长们有没有接受他？
那些民官那些领袖那些长官他们有没有欢迎他呢？
有没有准备拥戴他做犹太人的皇帝？
他们有没有拥戴他准备做犹太人的王呢？
完全没有，完全相反。
完全没有，完全相反的。
反而他们极力地向耶稣挑战。
反而他们极力地挑战耶稣。
上个礼拜我们没读到，今天都没读到，我们跳了第十一章二十七节那里。
上个礼拜没有念到，这个礼拜也没有念到，我们挑去了十一章这里。
犹太人宗教领袖、那些法利赛人挑战耶稣的权威权柄。
法利赛人他们挑战耶稣的权威权柄。
我读给大家听，
我念给你听。
祭司长、经学家和长老来到他跟前，
祭司长、长老他来到他跟前，
问他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问他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谁给你权柄做这些事？
谁给你权柄做这些事？
如果你的身份者向你这样说，问你父阿爸阿妈，谁给你权柄做叫我做乜做乜啦？
如果你的小孩子问他爸爸妈妈，谁给你权柄要叫我做这样做那样的事？
即系佢抗拒你个权柄啊嘛。
那就是他抗拒你的权柄啦。
但系犹太人呢唔放弃向耶稣挑战。
但是犹太人他们不放弃向耶稣挑战。
继续用另外嘅问题嚟问耶稣。
他们继续问耶稣其他的问题。
抽税交税给该撒的是不是合法？
他们说交税给该法是不是合法的？
他们问这问题其实是有什么动机的，有什么出发点的？
他们问这些问题是有什么动机呢？
是为了要找耶稣痛脚的。
他们是要找耶稣的痛脚，
要耶稣说的说话能够被他进入到有决定他的罪。
他们想找要定耶稣的罪，
一次又一次的，其实那些犹太人那些宗教领袖自己跌入回自己所设的陷阱，
一次又一次的那些犹太人的领袖他们陷进了自己设计的陷阱，
仍然不放弃，
仍然他们不放弃。
法利赛人失败了，那些撒都该人又来
那些犹太人的领袖失败了，撒都撒太该人也来了。
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其实是很相对的，很相反的。
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都是其实是很相反的，
他们的政治和神学观念是相对敌对的，
他们政治跟神学观念其实是敌对的。
但是因为耶稣是他们相同的敌人嘛，所以他们既然相对呢仍然是有盟友的，
因为耶稣是他们相同的敌人，所以他们成为盟友。
好像法利赛人相信复活，
法利赛人他们相信复活，
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
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复活，
所以撒都该人呢来耶稣那处问他一个复活的问题。
所以撒都该人他们来到耶稣那儿问耶稣一个复活的问题。
又一次耶稣给他的答案，撒都该人不能够反驳。
又一次耶稣给他的答案是给这撒都该人他们不能反驳的。
我们以为耶稣的敌人现在应该聪明一点，不要再问了。
我们还以为耶稣的敌人现在已经应该变聪明一点，不会再问耶稣这些问题了。
仍然不放弃，继续来攻击。
但是他们仍然不放弃，仍然来继续的攻击耶稣。
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
用最后一招来试探耶稣。
他们用最后一招来试探耶稣。
马太二十二章记载同一个事迹。
马太在二十二章记载同一个事迹。
犹太马太呢形容得更加清楚。
马太他形容得更加清楚。
我读俾大家听，法利赛人听见耶稣。
法利赛人听见耶稣。
使撒该人，撒都该人无话可说。
是撒都该人无话可说。
就聚集阴谋一齐。
他们就聚集阴谋一起。
他们中间有一个律法家。
他们中间有一个律法家。
来试探耶稣咁样问。
来试探耶稣这样说。
最后一个最后一招嚟系嚟要找耶稣痛脚。
他最后一招是来找耶稣的痛脚。
马可福音第十二章话俾你听，问啊，律法里边咁多条啊，边条最重要？
他问啊，律法这么多，哪一条是最重要？
犹太人好崇敬拉比嘅教导噶。
犹太人他们很崇敬那个拉比的教导。
好崇敬拉比嗰啲释经书啊，佢啲教导编成嗰啲书啊。
他们很崇敬这个拉比他们所编成这些翻译释经的那书。
按住拉比嘅教导呢，摩西俾咗613条诫命。
按照拉比的教导他们说神给了613条的诫命。
十诫只不过是头的十条而已。
十诫只不过是头的十条。
从出埃及到生命记尾一共还有603条，加上613条，很多很多。
从出埃及记到生命记还有其他的603条诫命。
很多犹太人要守足的。
很多的犹太人都要守这些诫命。
拉比更进一步的将613分两类。
这拉比更清楚地将这613条的诫命分成两类。
365条是正面的诫命。
365条是正面的诫命。
248条是负面的。
248条是负面的。
即是说365条是犹太人一定要守足做的。
所以365条是犹太人一定要守足的。
248条一定不能够做的，是禁制的。
248条是你不能做的。
啲拉比同埋佢啲门生啊，就成日喺处起咁唔停咁拗颈。
所以拉比跟他们的那门生啦，就整天在那个辩论吵架。
当时有两派最重要嘅两派。
当时有两派是最重要的。
一派叫做 Hillel。
一派是叫赫廖。
你第时你啲孙啊，你啲仔女啊入大学啊，大学里边有间叫做 Hillel House， 系犹太人崇拜嗰啲学生崇拜嘅地方。Hillel 就喺嗰处嚟啦。
哦，你的孙子、你的儿女，他们要进大学，有一学校，它里面有一个赫廖那个地方。
另外一派叫 Shammai。
另外一派就叫 Shammai。
呢两派啊，在神学里边对旧约圣经律法里边咧系死对嘅。
他们这两派在那神学里面是死对头的。
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外邦人不是犹太人来问这个这么出名的拉比 Hillel。
有一故事说，有一个人来问这个犹太人这个拉比的 Hillel。
这个外邦人就说，我会反依犹太教。
那个外邦人就说，我会反依这个犹太教。
如果你能够将所有613条的法律交给我。
如果你可以将这613条的律法都交给我。
但是一定教授呢，一定要站在一只脚那里。
但是你这个教授一定要就是就用一只脚站在地上。
小小的故事是形容到什么？
这个故事形容到什么呢？
犹太人当时对律法的解释啊，同埋应用啊，全副精神摆喺处拗颈。
这讲到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就整一副精神都放在这个辩论这个律法。
如果摩西俾613条，
如果摩西的律法是613条，
咁多，系咪有一啲系重要啲噶？
这么多是不是有一些是重要一点的？
是不是有一些是轻薄一点，不是那么紧张，不是那么重要的？
是不是 有一些是比较轻的，没有那么重要呢？
如果有些是更重要的，那哪一条是最重要的？
如果有一些比较重要，那一条是最重要的。
那哪一条是不那么重要的？
那一条是没有那么重要的。
拉比啊，和那些门生，唉，整世都在处拗颈，今天都在处拗。
所以那些拉比跟他们的门生啊，整天就是在这个争论，在这辩论之间。
所以当时法利赛人差派一个经学家。
所以那是他们法利赛人就害怕一个经学家。
你可以话个律师啊，系一个法律摩西律法嘅教师专家。
你可以说是一个律师，是一个摩西律法的这个教师。
出最后一招嚟问耶稣。
他们就出最后一招来问耶稣。
佢嘅用意，佢嘅目的系乜嘢？
他用意，他的目的是什么？
要等耶稣讲啲令人纷争、令人争论嘅说话。
他们想耶稣讲一些令人纷争的话，
使到佢得罪好多人，
让耶稣得罪很多人，
咁啊，让机会有好多人嚟反抗抗拒耶稣啦。
那就有很多人来反抗耶稣了。
咁就问啊，咁多条律法里边边条最重要啊？耶稣廿九节回答。
所以他们就问，那么多律法中那一条最重要吗？
耶稣话：在第一重要嘅系乜嘢呢？
所以耶稣说，第一重要是什么呢？
以色列啊，你哋要听。
以色列啊，你们要听。
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你们要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爱主你的神。
你们要全心全心全意全性全力爱主你们的神。
耶稣讲这个说话是直接从生命记第六章第四第五两节抽出来的。
耶稣讲这个话是从
生命记，
生命记那个第
六章
第六章第四第五节抽出来的。
大家要记得呢啲经文好重要。犹太人咧叫呢个两个经文咧叫做 Shema。
犹太人叫这两个经文叫 Shema。
Shema 意思即系话你哋要听啊，注意啊，要听啊。
Shema 的意思就是你们要注意要听啊。
以色列啊，你哋要听。
以色列啊，你们要听。
主你神系独一嘅。
主我你们的神是独一的，
这个你们要听啊，是犹太教里面最基本的信条来的。
你们要听啊，这是犹太教里面最基本的信条。
一个敬虔的犹太人日日祈祷都是祈祷这个经文。
一个敬虔的犹太人，他们每天祷告都是祷告这个经文。
我最好的老友，我40年前教我犹太的祈祷话，教就教这一句。
我最好的那个朋友在40年前他叫我犹太的那个祷告，第一个就是这个经文。
每一个祷告都是以两节里面首先开始的 Shema Israel Adonai Eloheinu Adonai Echad， 听啊以色列，你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他祷告第一次开始就是两句经文，你听啊，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会堂里面崇拜一开头宣讲祈祷就是又是这一句，
会堂崇拜一开始就也是这一句，
爱主爱神是人最中心的一个思想。
爱主爱神是人最一个中心的思想。
我首先用全意来爱神先，什么意思？
首先我们要用全意来爱神，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理性来爱神的。
那是要我用我们的理性来爱神，
即是我们不可以说我不圣经啊，我不用读圣经的。
我们不要说我们 不懂圣经，我不要不用看圣经。
如果一个人真的爱神的话，他会出力用他的理性去爱神。
如果一个人真的爱神的话，他我会很用力用他的理性去爱神。
他会用他的理性静思思考神几咁爱我，
他用他的理性来思考神是多么的爱他。
他会用他的理性去记住记得，
他会用他的理性去记住神。
神为我做了什么奇妙的大事，
神为我做了什么奇妙的大事。
他会用他的理智去阅读去思考，
他会用他的理性去阅读去思考。
在神的话里面听到神要求我怎样做人，
看到神要求我怎么去做人，
他用他的理性来与神同意，
用他的理性来跟神有一个同意。
神向我的要求是最善最美最正的，
神对我的要求是 最善最正最美的。
然后神要求我们要全心爱他，
神然后再要求我们要全心爱他。
全心就是让我们的心能够被神感触到触摸到，
全心就是让我用我们的心让神可以感触到，
心领到神爱我的奇妙，
心领到神爱我们的奇妙，
容许我的心有一个心智决定要跟随遵从神，
用我们的心智来决定跟随主，
用我的心去决志，
用我们的心去决志。
神要求我的，我从心里面发出顺从的，
神要求我的，我用从我的心里发出的顺从。
当神向我启示，
当神向我启示，
人得救只能够透过耶稣，除主之外没有其他的名可以得救。
人得救只能透过耶稣，除主之外没有别的得救。
用我的心去爱神的话呢，
用我的心去爱神的话，
那我就打开我的心接受主耶稣是我的拯救咯，主宰咯。
那我就打开我的心去接受主耶稣为我的主宰，
我靠按住神的条件去接受祂的救恩，这个就是以我的心去爱祂。
我靠神的条件来接受神，那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心去爱神，
然后神要我们尽性的去爱祂，
然后我们要尽性的爱他，
用我们的灵魂 all my soul， 用我的全性去爱他，
要用我们的灵魂，用我们的全性 去爱他，
就是说用我的情绪，用我的心灵，在主耶稣里面享有那个喜乐，
就是我们情绪，用我们的心情去享受主耶稣里面的喜乐，
享有在父神里面的平安满足，
享受在主耶稣里面的平安满足。
无论我要面对人生什么遭遇，
无论我要面对人生什么的遭遇，
我都能够安稳在神里面，
我都可以安稳在神里面，
我们依靠祂完全的计划与时间，
我们依靠神完全的计划和时间。
如果你说心安理得，就是用我们的性用我们的soul灵魂去爱神，
我们心安理得就是用我们的性我们的灵魂去爱神，
然后神要求我们要尽力的爱祂，
然后神要求我们要尽力的爱他，
即是说不是用口讲，不是用感情，不是用内在的，而是用行动去表示我们爱神，
就是说我们不是用口讲，不是用我们的心情，而是用我们行动去爱他。
如果我全心全性全意爱他的话，
如果我们 全心全意全性的爱他的话，
我会用我的手做什么去遵从他的命令，
那我们就用我们的手去做什么，去遵从他的命令。
我的脚要走去哪处，以行动来爱他，
我的脚要走到哪里去，用我们的行动去爱他呢？
这个就是用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爱神，
那就是我们要用全心全意全性全力去爱神。
如果你有这样真诚的爱神的话，
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真诚的去爱神的话，
自然的按照逻辑的结论是什么？
自然的按照逻辑的来说，我们怎么样
就会爱邻舍如好像我们爱自己一样，
那我们就可以爱我们的邻居好像爱我们自己一样。
这个说话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一样，又是在摩西的说话出来的，
这个爱邻舍跟爱自己一样，也是在摩西那出来的。
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
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
我们用理性去纪念记住耶稣，我们的父神怎样是一个什么神，
我们用理性去记住我们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
用我们的心去回应神为我们所做的奇妙大事，
用我们的心去回应神所为我们做的奇妙大事。
当我们的心灵，我们心底里面的灵魂被神的爱所感动推动的时候，
当我们心底的灵魂被神的爱推动的时候，
我们的手脚自然的去回应，去以行动来爱神的时候，
我们的手脚就会自然的去回应，
我们就会爱别人好像我们自己爱自己一样，爱邻舍，
我们就会爱别人好像爱自己一样。
那问题就是谁是我们的邻舍，
问题是谁是我们的邻居呢？
这个问题那个经学家没问耶稣，
这个问题经学家没有问耶稣，
但是我们需要问，
但是我们需要问，
如果神要求我们爱我们的邻舍的时候，
那神要求我们爱我们的邻舍的时候，
那我们要问谁是我们的邻舍，我们爱的对象是谁？
那我们就问，要问谁是我们的邻舍，我们要爱的对象是谁？
那耶稣在这处也都没有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回答，
耶稣在这马可福音第十二章也没有回答，
但是路加第十章记载同一个事迹，
但是在路加第十章记载同一个事迹。
路加第十章耶稣用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勾到谁是我们的邻舍。
在那个路加十章耶稣用一个撒玛利亚的比喻来教导我们。
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比喻啊？好容易记得的故事呢？
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那个故事呢？
一个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走去耶利哥，
有一犹太人他在耶路撒冷去走去犹利哥，
在路上被人打劫，打到他半死，
在路上被人打劫，打到半死。
那这个人是极大需要的人了，
那是那人很有很大的需要，
没人顾，没人理他就死了，
没有人理他，他会死的。
有一个祭司走过，
有一个祭司走过，
望他一眼，
看了他一眼，
走去对面街，
走去对面那条街上，
然后离开，
然后离开了。
这个祭司啊，一啲都唔理唔睬这个人。
那祭司一点都没有理睬这个人。
唔好话只眼开只眼闭啊！
不要说一只眼开一只眼闭了，
两只眼都系闭住嘅。
两只眼睛也闭上。
你看这个犹太人受难的、哦、
你看这犹太人他受难的，
走过又是犹太人来的、哦、
那走过去这个也是犹太人，
同一个民族，
同一个民族，
不单止同一个民族，而一个祭司来，神的仆人，
不单止是同一个民族，他是祭司，是神的仆人，
但
是
他一点都不理不睬走过，
但是他一点也不理睬就这样走过。
第二个人走过是谁？
第二个人走过是谁？
记不记得是一个利未人
啊，是一个利未人。
他同样的看到他一眼，走过对面街离开了。
同样的，他看了他这个人一眼，就走过对面的条街就走了。
利未人是什么意思啊？
利未人是什么意思？
或者是刚刚落了班的祭司来的。
那就是刚刚下了班的祭司。
亦都是一个犹太人，亦都是一个神的仆人。
他也是犹太人，也是神的仆人。
他亦都是一啲都唔理唔睬走咗去。
他也是一点也不理睬就这样走了。
第三个人嚟啦。
第三个人来了。
撒玛利亚人。
他是撒玛利亚人。
他见到呢个受苦受难嘅犹太人，佢停低。
他看到这个受苦受难这个犹太人，他停下来。
包裹护理佢嘅伤口。
他帮他护理他的伤口。
将佢摆在自己嘅炉仔上边。
他把他放在自己的炉子上，
即系咩意思？即系佢自己要行咯。
那他自己要走路了。
行几远？古仔冇讲，或者未必一定去到耶利哥咁远，不过最少行到下一个村落有个旅馆嘅地方啦。
他走多远没有讲嘛，也不知道会不会走到耶利哥，不过就是走到下一个有旅馆的地方了。
将佢交代俾呢个旅馆嘅主人。
把他放下，交给这个旅馆的主人，
代替佢俾埋租添。
还带他给了这个房租。
如果不够的话，他说我回来再给足。
他说如果不够的话，我回来再给足。
这个撒玛利亚人肯定的要看到这个受难的犹太人得到最好的医治。
这个撒玛利亚人要看到这个犹太人得到最好的医治。
谁是我们的邻舍？
谁是我们的邻居？
犹太人好鄙视，极其鄙视撒玛利亚人。
犹太人其实他们很鄙视这个撒玛利亚人的。
犹太人判断他们没道德的。
犹太人判断他们没有道德。
半道离神的。
是半道离神的。
因为他们离弃了上帝，跟其他民族通婚的。
因为他们离弃了上帝，跟其他民族通婚。
不是纯正犹太血统的。
他们不是纯正的犹太血统。
是不值得当他们没有价值的人的。
是当他们是没有价值的人。
但是这三个人哪一个对这个犹太人显示到爱，爱邻舍？
但是这三个人谁对这个犹太人显示到爱，是爱他的邻居？
三个人哪一个达到神的要求，我们要爱邻舍？
这三个人谁达到神的要求，要爱我们的邻舍呢？
一个祭司，
一个祭司，
一个利未人，
一个利未人，
还有一个撒玛利亚人，
一个撒玛利亚人。
答案很明显，当然是个撒玛利亚人。
那答案是当然是很明显，当然是这个撒玛利亚人。
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
耶稣讲这个比喻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是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邻舍要爱的。
是教导我们谁是我们要爱的邻舍。
任何人有需要，
任何人有需要，
而我们已经知识
如果我们知道，
而且我们能够有能力去救助的，
而且我们有能力去帮忙救助的，
无论那个人与我们分别几大都好，
无论那个人跟我们分别有多大都好，
无论你是白他是黑，
无论你是白他是黑，
无论你是辛辛苦苦好有责任感赚回来，
无论你是很辛辛苦苦的很有责任感的把那个钱赚回来，
那个人在痛苦当中是因为他一生人失败，
那个在痛苦当中的人可能他一生都失败的，
无论你是几 值得价值几高，
无论你的价值是多高，
无论佢价值系几低，
无论他的价值是有多低，
耶稣教我呢个革命性、革新性嘅信息。
耶稣教导我们这个革新性的这个信息，
一次又一次讲同一个信息，
一次又一次的讲同一个信息。
第一个讲到写低嘅登山宝训，
第一个讲到写下来的登山宝训。
耶稣话你哋以前曾经听过别人咁样讲。
耶稣说你们以前听过别人这样说，
爱你的爱你的朋友而恨你的仇敌，
爱你的朋友恨你的仇敌。
但是我对你说，
但是我对你说，
你们要爱你的仇敌，
你要爱你的仇敌，
为迫害你的人祈祷，
为迫害你的人祷告。
耶稣对我们说，
主耶稣对我们说，
要我们爱我们的邻舍的时候，
当我们爱我们邻舍的时候，
不是说要爱单单爱可爱的人，
不单只是单单爱的可爱的人，
不是爱单单对我们友善的人，
不是单单对我们友善的人，
甚至都不可爱的，
甚至是不可爱的，
令到我们忍无可忍的，
令我们忍无可忍的，
敌视我们的，
敌视我们的，
都是我们要爱的对象，
都是我们要爱的对象。
你听我们说我们爱神啊，不是写一个板摆在客厅的墙上面，所有客人进来都看到，这叫做爱神。
我们爱神不是把那 一大个牌子写在我们客厅，让每一个客人进来都看到。
主耶稣说诫命啊，这么多条法律的意思是什么？
主耶稣说这么多条诫命的个意思是什么呢？
爱神不是说内心里面隐藏的，
爱神不是内心的隐藏的，
而是表露出来的，
是要表露出来的，
去爱令到我们很激气的那些人，
去爱那些令我们很气的人，
向我们发火，向我们怀恨，向我们敌视的人，
向我们发火，向我们怀恨敌视的人，
阴谋伤害我们的人，
要阴谋要伤害我们的人，
我们的敌人都是我们爱的邻舍，要爱的对象，
我们敌人也是我们要爱的对象。
唯有当我们以爱遵从父神的时候，
唯有我们用爱去对人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爱到别人，
那我们才可以爱到别人。
这个法利赛人所派来的经学家呢，他见到耶稣这样的回答，
那个法利赛人派来的经学家他看到耶稣这样的回答，
他很明白耶稣说什么，
他很明白耶稣说什么，
而且他的反应令到我们很惊愕，
他的反应也令我们很惊愕，
我们以为他不会有这样的反应的，
我们还以为他不会有这样的反应的。
所有其他的法利赛人听到耶稣之后呢，就越加越抗拒的，
所有其他的法利赛人他们听到 越加抗拒的，
越加越仇恨的，
他们就 越会仇恨的。
但是这个经学家有很不同的反应，
但是这个经学家有很不同的反应，
虽然是无奈啊 grudgingly 无可奈何的，但仍然都赞耶稣，
虽然是无可奈何，他仍然是赞同耶稣。
你看第32节了，
你看32节，
我读给大家听，
我念给你听，
大家有没有圣经打开啊？ Thank you so much Luke，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们
一起看，
那经学家说，大家一起
念，
那经学家
对
耶
稣
说，
老师是的，你说的很对，神是独一的，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
33节，请
33节，我们要用全心全意全力去爱他，并且要爱人如己，就这比一切的各样的祭物好得多了。
大家要记得这个问答的交锋在圣殿的院里面的，
大家要记得这个问答的这交锋是在圣殿里面的，
那个时候有很多燔祭很多献祭做紧的，
当时是 很多燔祭啊，那个献祭在做的。
这个经学家也都很熟圣经了，当然了，
当然这个经学界很熟悉圣经，
他好记得先知，每一个先知都这样讲的，
他记得每一个先知都是这样讲的。
神要求我们什么？
神要求我们什么呢？
谦卑的与神同行，
谦卑的与神同行，
同埋以仁义以公正来对待别人，
然后以仁义公正来对待别人。
所以耶稣给这个答案呢，他可无可奈何的话，耶稣说你讲得很啱啊，
所以耶稣给这个答案他也很无可奈何，说耶稣你讲得很对。
但耶稣怎么回答他？第34节，
但是耶稣怎么回答他？34节，
你距离神的国 不远了，
你距离神的国不远了。
意思就是说，他从起步的时候到今天现在这个地步，行了很远很远的路。
意思是说，他从起步到今天这个地步走了很远很远了。
他来的时候是起步，是哪算起步法利赛人的传统的嘛？
他来的时候起步是耶稣那个法利赛人的传统。
他们的传统就很阿谀求疵的，每一个细节都要遵守。
他们传统就是每一个细节都要遵守的。
但是现在他很老实的去面对神的律法的真义。
但现在他很老实的面对这个律法的争议。
所以耶稣对他说，你离开得救啊那一步啊好近好近啊。
所以耶稣说，你离这个得救这一步是很近了。
你已经在天国的门口的树了。
你已经在天国的门口了。
因为你用你的理性同意我。
因为你用你的理性来同意我。
Okay? 你用你的理性，用你的知识啊，来话我讲得啱啊。
你用你的理性，你的知识来同意说我说的对。
唔系外表嘅敬虔，神要求。
不是外表的敬虔，是神要求的。
而系内在心嘅遵命顺服。
而是内在心的顺服。
你嘅理性同意啊，将你带到天国嘅门口啦。
你的理性同意，把你带到天国的门口。
但系你要问呢个问题。
但是你要问这个问题，
这个经学家有没有得救？
这个经学家有没有得救？
他很近天国，
他很近天国了，
但他是不是在天国里面？
但是他是不是在天国里面呢？
他进入天国里面很容易的，只是行一步就够了。
他进入这个天国其实是很容易，就是一步就够了，
只是做一件事，
只是要做一件事。
他丢走丢去自以为骄傲的东西，
他就要丢弃他自以为骄傲的东西，
他要丢走他以前错误的思想，
他要丢弃他以前错误的思想，
以为自己几咁敬虔，
他以为自己多么敬虔，
以为自己几在神的眼前几咁有意，
他以为自己在神的眼中是多么的有意。
你看他守诫命守得几足啊，
你看他诫命守得多么足，
他只要行一步，
他只要走一步，
丢走以前那些心念思念，
丢走以前的那个信念，
到主耶稣面前将个心挡开，归服在主的面前，
将他的心敞开，归服在主耶稣面前，
跟随主耶稣基督，
跟随主耶稣。
如果他能够这样做的话，
如果他可以这样做的话，
他不是离天国很近啊，
那他就不是离天国很近，
而是已经进入到天国里面了，
那就已经进入天国里面了。
你说这个经学家能够行一步呢？
你说这个天这个经学家可不可以走这一步呢？
马可没提，
马可没有说，
也都没有告诉你这个经学家有没有丢走自以为意，
也没有说这个经学家有没有丢走他的自以为意。
不信我们很难假设他有或者没有，
所以我们很难解释他有还是没有
但是经学圣经里面马可说一个事情，一个事情我们可以肯定知道的，
但是在这马可讲一个事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
从那个时候开始再没有人敢问耶稣，
从那个时刻开始再没有人敢问耶稣了。
他们终归知道笨了，
他们终于知道他们很笨了，
终归接受他们失败了，
终于他们接受他们失败，
终归都收口了，
他终于收口了。
我可以想象了，我见到他们现在开始慢慢的退步了，退后了，走开了。
我可以想象他们现在开始慢慢的退步走出去了。
一个人失败很妥气的嘛，
一个人失败是很妥气、
okay, 我想象中看到他们沉沉默默的，低低头头的，眼眼湿湿的，走开走开。
我可以想象他们低头头的这样默默走去了。
但是你都听到耶稣对他们说，
但是我们听到耶稣对他们说，
这么容易就走了，
那么容易可以走了，
走得这么快啊，
你可以走得这么快吗？
我又从耶路撒冷到今入耶路撒冷到今日，你们不停的来攻击我，
我从进入耶路撒冷到今天你们不停的来攻击我，
不停的要我掉入去陷阱里面，
不停的想让我 掉进那个陷阱里面，
不停的设计要令我丢面令我羞耻，
不停的设计要丢我的脸。
你现在这么快就想走啊？
现在那么快你就想走吗？
你已经无奈的用理性来接受我是应受尊崇的，
你无可奈何的用理性来接受我了，
但你们现在要用一个信服的尊命的心来接受我的主权，
但是你现在要用一个信服的心来接受我的主权。
看第三到四十节
我们看第三十到四十节。
耶稣话：你哋问完啦，我而家反问你哋一个问题。
啊，耶稣说：你们问完了吗？我现在要反问你们一个问题。
刚才我哋冇读，我哋一齐嚟读。
啊，我们现在一起念。
三十五到三十七节，请大家，请大家一齐。耶稣再对那教训人说：
说经学家怎样说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自己把圣灵感动，却说：主对我的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自己既然称他为主，他又怎么会在大卫的子孙呢？群众就喜欢听他的。
群众终于听耶稣问这个问题。
群众喜欢耶稣问这个问题。
法利赛人不喜欢的。
法利赛人不喜欢。
那些经学家那些文士不喜欢的。
经学家他们不喜欢。
他们刚才已经发火了。
刚才他们已经很气很火了。
但现在好丑啊。
现在很羞了。
耶稣问他的问题，大卫自己既然称他为主。
耶稣问他一个问题，大卫自己称他为主。
他又怎么会是大卫的子孙呢？
他又怎么会是大卫的子孙呢？
耶稣反问这个问题，我相信不是因为他想报仇。
耶稣反问这个问题，我相信他不是想报仇，
不是故意要那些宗教领袖丢脸。
他不是故意要这 宗教领袖丢脸。
我相信耶稣问这个问题要最后一个机会。
耶稣问这个问题，他是用最后一个机会，
要这班不信的宗教领袖面对主耶稣基督的主权，
让这一般 不信的这个宗教领袖要面对主耶稣的主权。
大卫自己既然称他为主，
大卫自己既然称他为主，
他又怎么会是大卫的子孙呢？
他又怎么会是大卫的子孙呢？
经学家一直在教导基督尼赛亚是大卫的子孙的。
经学家一直教导基督是大卫的子孙，
但他们以心里面那个想象这个尼赛亚一定好像大卫一样是一个战士的一个身份。
他们想象这个弥赛亚一定好像大卫一样是一个战士的身份。
但是既然又是他的仔了，子孙了，
既然是他的子孙啊，
但是怎么可以同时称他为主，称他为尊大尊贵？
但为什么可以同时称他为大为主呢？
大家要明白，犹太人是亚洲人来的。
大家要明白，犹太人其实是亚洲人的。
在东方人的思想里面，
在东方人的思想里面，
前一辈和晚辈有很大分别的。
前辈跟晚辈有很大的分别的。
尊荣地位的分别嘛。
尊荣地位的分别。
我们中国人都很明白的，很能够明白这句话嘛。
我们中国人是很明白这句话的。
你说我们前辈和晚辈是不是分得很清楚的？
我们前辈跟晚辈是不是分得很清楚的？
在权威在尊荣上面，前辈是远超过晚辈的嘛。
在权威尊荣上面，前辈是远超过晚辈的。
是一个父亲比一个仔是尊荣权威高很多很多的嘛。
父亲比儿子是有很大的权威跟尊荣的。
是祖父比父亲的尊荣地位高很多的嘛。
祖父比父亲的尊荣地位高很多的。
而大卫只能够将这个次序捣乱的。
大卫为什么将这个次序捣乱了呢？
怎样能够将他的子孙成为他的主呢？
为什么可以将他的子孙成为他的主呢？
大卫怎样能够对一个晚辈称他是最尊荣的前辈？
大卫为什么可以将一个晚辈变成尊荣的主呢？
这句说话是直接从诗篇第110篇第一节的书引用出来的。
这句话是从诗篇第110篇那个第一节呢引用出来的。
我读给大家听，
我念给你听。
这个中文他一个好好的翻译，他说耶和华对我主说。
耶和华对我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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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是主对我主。 The Lord said to my Lord， 主对我主说。
原文是主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的仇敌作你的脚凳。
使我的仇敌做你的脚凳。
大卫问什么？主对我主。
大卫说什么？主对我主。
是不是有两个主啊？
是不是有两个主呢？
第一个主就是犹太人那个 Adonai Jehovah 父神的意思。
第一个主就是耶和华父神的意思。
我主是指基督耶稣啊。
我主就是说基督耶稣。
用句话来讲，父神对耶稣这样讲。
换句话是说，父神对耶稣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你坐在我右边，
直等到我将你所有的仇敌变成你的脚凳，
只等到我将你的仇敌变成你的脚凳。
即是说 Jehovah 耶和华对主耶稣对尼赛亚话，
就是说耶和华对主耶稣说，
我要将你摆在最高最高的荣耀的地方，
我要将你放在最高最高的荣耀上，
我要使所有万族民邦凡是抵抗你的人归纳在你的主权之下，
我要使万国万邦归纳在你的主权之下。
法利赛人怎么能够回答这句问题啊？37节，
法利赛人怎么可以回答这37节这个问题呢？
唯一能够回答的就是，
唯一能够回答的就是，
他们接受耶稣是神圣，
他们接受耶稣是神圣，
他们要完全的接受耶稣虽然是大卫那个血统的子孙，
他们接受虽然耶稣是大卫血统的子孙，
但是耶稣正如他所说的，他与父神是合一的，
但耶稣正如耶稣所说的，他跟父神是合一的，
神性是合一的，
神性是合一，
本质是合一的，
本质是合一，
同天父神一样是神，他完全是真神，
同父神一样是神，他是真神，
那就值得成为犹太人法利赛人的主宰咯，
那他就 值得成为犹太人法利赛人的主宰了。
法利赛人唯一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法利赛人唯一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的，
就是用你的生命服在耶稣的主权之下，
就是用他们的生命服在耶稣的主权之下。
但是这些文士和经学家呢，不接受，不能够归在基督的主权之下，
但是那些民事那些经学家他们不能接受，
他们的理性虽然无可奈何的，
他们理性虽然无可奈何的，
承认耶稣比他们超越，
承认耶稣比他们超越，
但是当临到用个心去归服的时候，
但临到他们要用他们的心去归服的时候，
他们仍然坚持的去拒绝耶稣，
他们仍然坚持的拒绝耶稣，
理性和把口承认，
理性跟口承认，
但他们的心他们的生命仍然不愿意归服，
但是他们的心他们的生命仍然不愿意归服，
口说一句话，
口说一句话，
但是他的行为是以前完全一样的，
但是他们的行为是完全不同，
所以耶稣在这段里面讲最后一句说话，
所以耶稣在这一段讲最后一句话，
是一个判断来的，
是一个判断。
Thank you so much, Luke 38-40节，大家一起来读
38-40节，我们一起念。
耶稣
教导
人
的
时
候说，你们要提防经学家，他们喜欢穿长袍走来走去，喜欢人在市中心向他们问安，又喜欢会堂里的高位先席上的首座，他们吞没了寡妇的房产，又假装做长老的长，这些人必受耕种的惩罚。
耶稣在这处很明显的形容法利赛人、文士和经学家，
耶稣在这很明显的形容这些民事跟经学家，
他们理性的口承认耶稣是超越，
他们理性他们的口承认耶稣是超越的，
但是不愿意用个生命服在耶稣的主权之下，
他们不愿意用他们生命去服在耶稣的主权之下，
因为他们当日的生活跟以前仍然一样，
因为他们的生活跟以前还是仍然是一样，
很喜欢大摇大摆的揈来揈去，很多兜风的衣服给人看到，
他们 很喜欢穿着长袍 大摇大摆的在那生活，
很喜欢在 Mariano 在 Valley 给人看，哎呀牧师啊牧师啊，又拜你牧师
他们很喜欢在那个市中心让别人向他们问安，
很喜欢在会堂里面坐最重要的位置，
他们喜欢在会堂上坐那个高位最重要的位置，
犹太人有一个习惯的，
犹太人有一个习惯，
他们奉献不是自由奉献的，
他们的奉献不是自由奉献的，
今天那些会堂都有的，
今天的会堂也有的，
前面那些位置1000元一个月了，
全面这个
举例来讲啦，举例来讲。
举例说嘛，这一千块钱一月一个月的。
阿陆嗰个位啊，五蚊得啦啦。
阿陆坐到后面就是五块钱就行了。
咁你坐喺前面即系咩意思啊？大家明白啦。
那你坐在前面什么意思？大家也明白了。
还有耶稣话你吞没了寡妇的房产。
还有耶稣说你吞没了寡妇的房产，
即系欺压贫弱嘅人，
就是欺压贫弱的人。
你祈祷长长长长啊，人哋话哎呀越长嘅祈祷啊越神圣咯。
啊，他们的祷告是很长很长的，你说越长的祷告就 越神圣啦。
佢哋嘅口，佢哋嘅理性话耶稣系主。
他们的口，他们理性说耶稣是主。
但系佢哋嘅心同埋个志愿完全相反。
但是他们的心他们志愿是完全的相反。
耶稣说这等人啊受更重的刑罚。
耶稣说这等人啊他们受惩罚更重。
不是说你好近天门啊是重要吗？
不是说你很近天门是重要。
一个人可以好近天门。
一个人可以很靠近那个天门。
但如果你还不在未在天国里面的。
但是如果你还不是在天国里面的话，
你仍然是未得救嘛，
那你仍然是不得救，
你仍然是未曾在神的愤怒里面啊解放啊，
你仍然还 不是在神的愤怒之中解放出来的。
就算你好近在门口了，
就算你很靠近在门口了，
未曾进入的时候，
还没有进来的时候，
你仍然在神的审判之下嘛，
你仍然在神的审判之下。
我不肯定这个经学家是在门外面还是入了来，圣经没说。
我不肯定这个经学家在门的外面还是进来，那个圣经没有讲。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能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呢？
但是最重要的是你可不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你在天国里面呢？
你在天国里面呢？
抑或你离天国很近？
话是你离天国很近，
你离天国很近对你一点益处都没有，
你离天国很近对你一点益处也没有，
对你人生一点祝福都没有，
对你人生一点祝福也没有。
你理性可能说耶稣是救主，
你理性可能说耶稣是救主，
但你理性说耶稣是救主就是这个经学家这样咯。
你理性说耶稣是救主就像这个经学家一样，
对他对你一点用都没有，一点益处都没有，
对他对你一点益处也没有。
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要问这个问题，
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要问这个问题。
希望我们在圣这个主日学里面老师和学生问这个问题，
希望我们在主日学里老师跟学生也问这个问题。
每一个人要清楚的为自己回答，
每个人要很清楚的为自己回答。
我们在天国里面抑或很近天国，
我们是在天国里面呢，还是很靠近天国？
除非我们用这个信服的心去接受耶稣进入来，
除非我们用这个信服的心去接受耶稣进来我们心里。
我们对主耶稣说我人生服在你的权柄之下了，
我们人生是服在耶稣你的权柄之下，
你是我的主宰，你是我的拯救，
你是我的主宰，你是我拯救。
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不是的话，
你我仍然是在天门之外，虽然很近，
你我仍然在天门之外，虽然是很近，
但是仍然未是在里面，
但是仍然不在里面。
近对没一个人有益，
近对每一个人没有益处。
神要求我们的是什么？
神要求我们是什么？
神要求我们一个信服的心，遵命的心。
神要求我们是一个信服的心，是遵命的心。
不单只是理性同意，
不单只是理性同意，
而是将我们的心打开，
而是将我们的心打开。
主耶稣你进入来，
主耶稣你进来，
你是我的主宰，你是我的拯救，
你是我主宰，你是我的拯救。
即使你进入到天国里面，
立刻你就可以进到天国里面。
一起来祈祷，
一起祷告。
圣灵，你恳求你今时今刻，
圣灵我们恳求你今时今刻，
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说话推动，
在每一人的心里说话推动，
给他们老老实实的去回答，
让他们老老实实的回答。
他来了教会这么久，
他来了教会这么长时间，
他是不是仍然在天门之外？
他是不是仍然在天门之外
望入来，
看进来，
虽然近，
虽然很近，
还未曾得救，
还没有得救。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这样的自我的审查，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自我的审查。
圣灵恳求你，
圣灵我们恳求你，
今时今刻推动每一个人，
今时今刻吹动每一个人，
清澈的明白要进入，要进入
清澈的明白，我们要进入，
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心献与我们主耶稣，
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心献给我们主耶稣，
是你主管的，
让你主管，
是归服在你权之下的心，
是归服你权柄之下的心。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祷告，
但愿我们每人都有这样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的名，
Amen
Amen。
Thank you Julie。